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感谢、赞美、荣耀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神，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，唯有你配得一切的荣耀。愿你自己的名在普天之下，在你所有的教会中，今天都得着荣耀。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来敬拜你，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，更唯愿主，你用十字架上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啊，主啊，把我们一切的重担、忧愁，甚至疾病都挪去，让我们的心、让我们的灵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得到安息。更求神，你自己的灵记着你自己的道，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苏醒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将心归向神。主啊，因为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的，你不永远发怒，你乃是赐平安的神。啊，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我们如今已经看到世道的艰难，啊，主啊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却是有盼望的。求神你将这个盼望在我们心中挑明，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。我愿今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，并且能够回应主你自己，将我们的心归向你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今天是10月1日，对，这一日对我们中国来说很重要，是国庆日。那而且马上接下来又是中秋，说中国人的喜事连连了。那我就想到几年前我在北京那个北京异象教会聚会的时候，听到一首歌，叫《主大爱降下来》，主大爱降下来。我的心中不再受伤害，主大爱降下来，让我懂得怎样去爱。主大爱降下来，我的心中充满期待，我期待着家人都悔改，能够彰显你那真正的爱。我期待着同胞都悔改，一同仰望主的再来。我觉得这首歌很好，特别在这个节日的时候，国庆、中秋，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因着主的爱，因着我们认识主，应该有这样的期待，期待我们的家人都悔改，期待我们的同胞都悔改。今天10月1日也是10月的第一个主日，那我们在过去几年，我们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都把它定为福音主日，就是我要向来听道的人、向弟兄姐妹，再一次尽可能的传讲福音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曾经在神面前立了一个心愿，就是按照次序讲讲圣经，凭着圣经传扬耶稣，我应该不会选今天早上这段经文来给作为福音组织的经文的。如果你经常听到，你应该知道我最近在讲的经文呢，我是讲马可福音为主。那第一个福音组织我就讲创世纪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2卷书啊，就是按照次序一段也不漏给大家讲讲。那今天刚好就到了创世纪第7章17到24节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益处，更重要的能够使我们归正，就是把我们的心归向神。创世纪第7章17到24节其实给我们描述了一幅非常悲惨痛苦的画面。有时候我们读文字的话，你可能没什么感触。那下面我让你看一看有人根据这段经文画的2幅画。那不是完全根据圣经来的，但是它是基于圣经的。那你看到这幅画呢，你应该是有感触的。实际情形呢，那一天挪亚洪水那一天呢，应该是非常触目惊心的。如果我们当时如果在场的话，我们眼睛里所看见的，我们耳朵里听见的，应该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洪水泛滥，水势极其浩大，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，房屋倒塌，所有的建筑都被淹没了，再高的山都被淹没了，人和动物根本没有逃生之处。经过短暂的挣扎， 陆地上所有的人和动物都被淹死了，空中的飞鸟也难以逃脱，因为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。不是读圣经时你要认真，为什么第17节说的是40天，第24节又说的是150天呢？是不是圣经有错，不可信，或者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编来骗人吓人的故事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没有错误的。圣经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在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。洪水患难在地上40天是创世纪第7章12节说的，是指大雨昼夜降在地上40天，这4天是一直在下雨的。40天大雨停了之后，地上就全部满了水，就水势浩大，在地上有150天。如果当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呢用了一种很简单的方式，就是重复的方式强调他所要表达的信息。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但是创世纪的作者你会发现他又不是简单的重复，他每一次都交代多一点的细节让读者印象深刻。比如17节到20节其实就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讲的水势浩大，全地都被淹没了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。你看他一节一节都有重复的地方，但是也多的。比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。那18节其实水往上涨，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是重复的，跟17节。但是18节说水势浩大，就19节又是讲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，他又接着18节的水势浩大再说，但他多一点细节，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。那20节跟19节其实也是重复的，就是讲的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。不过他告诉你，水势比山高过15肘，就又多一点细节，不仅淹没了，比最高的山都还要高15肘。那其实这4节经文的我意思基本上是重复的。但是啊，这是那个讲道，因为圣经过去是讲的，不是读的，讲的你是听的，他为了让你印象深刻，所以他就用圣经的作者就用重复的方式，反复的方式。那后面的3节也是一样的，21到23节其实你说一遍就可以了。他3节经文其实说的同样的意思，就是讲所有的人和动物都死了，但是他每一节他有他把它重复，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和趴在地上的昆虫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其实这一节就够了，但是后面说凡在旱地上鼻孔里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，凡地上各类的活物，连人带牲畜、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出灭了，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。那有人可能说，你不是讲福音吗？福音不是好消息吗？福音不是讲神是爱，神拯救人吗？你怎么去讲神的审判，讲人的死亡？这好像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挪亚洪水代表神的审判，挪亚方舟就代表神的拯救。神的审判是福音的一部分，如果神不审判人，罪人不用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，罪人都不会灭亡，那么神就不用拯救人了，人就不需要福音了，其实也就没有福音了。所以神的审判是必须的。那么神为什么要审判人呢？神审判人是不是神不仁不义呢？绝对不是，神乃是公义的审判者。诗篇第7篇11节说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诗篇第9篇7到8节，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神在审判世人，神要审判世人，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信息之一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可以看到神在施行审判，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。 在中国人心中啊，包青天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备受爱戴呢？就是因为他清廉正直，做官不贪，断案不偏。但是包青天他还是人，他可能犯错，很多事情他还做不到，最后而且更重要，他自己也死了。那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更重要的，他是圣洁公义的，在他毫无不义。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独一的神，所以他有权柄审判世人。神是公义的，他可以审判世人；神是公义的，他必须审判世人。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否则他就是不公义的，他就不是神了。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的审判也是公义的。神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愤怒。神不偏待人，在他那里没有冤假错案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观念一定要树立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。那就在挪亚洪水这件事上，我们也看见神是公义的审判者。神用洪水毁灭全地，是在彰显他的公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用洪水毁灭全地，原因乃是当时全地的人都败坏了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创世纪第六章点第五到第七节这样讲：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接下来几节，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神基本上又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。事件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事件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说神用洪水毁灭全地的原因是人的败坏，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不仅思想行为都败坏了，所以神才决定用洪水毁灭全地。那所以说你不能说是神不公义，神只是在执行他的公义，彰显他的公义。那有的人可能说，人不会那么坏吧，也不可能都坏了，连小孩都坏了，难道没有都坏，除了挪亚和他的一家？那我们常常就是可能不大接受连小孩都坏了，但是就小孩子肯定是无辜的。不过我们应该承认，圣经里面讲人生呢就是罪人，如果大人都犯罪，大人也教导教唆小孩都犯罪，小孩子是不可能抵挡罪恶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反对同性恋婚姻，或者是反对同性恋人收养小孩的原因。但是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拿无辜的小孩为我们自己开罪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没有人能够面对神公义的审判，而且我说了，在神那里没有冤假错案的。那还有人讲，说如果有人一辈子都做好事，没有做过一件坏事，但是他就是没有听到福音，那那个人死了以后，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呢？那我告诉你，他没有信耶稣，所以他就要下地狱。那你可能说这太不公平了，那个人一件坏事都没有做，就因为他没有信耶稣就下地狱。那些罪人，我们这些罪人做了很多的坏事，犯了很多的罪，就因为你信了耶稣，你死了去上天堂，这看起来好像不公平。我已经告诉了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前提。这是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一个人如果下了地狱，绝对不是冤枉的，而是罪有应得。我们说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，没有做过一件坏事，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。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讲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。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假想的一种情况来为自己开脱。而且这里讲的行善，这里讲的义人，其实还不是以人的标准来说的好人坏人好事坏事。很多在人看来的好事好人，其实以神的标准来看都是坏事，都是恶人。如果你想以你的好的行为来抵挡神，那是最大的罪。那圣经上更是斩钉截铁的讲，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人其实不能够为自己找借口，更不应该为自己的罪遮掩自己的罪，因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。那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做的其实就是认罪悔改，求神的赦免，求神的拯救。那有的人可能还说，圣经里面你所说的神是只管以色列人的神，他只管以色列那一块地方，他只审判以色列人，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，神只审判西方人。那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东方人，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神，所以我不信圣经里面那位神，他就不能审判我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你是大错特错了。神不仅是公义的审判者，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神是审判全地的主。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说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，神也是所有人的神，神不仅管西方，神也管东方的，全地都是属于神的，神是审判全地的主。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那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就知道这是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、俄摩拉这两个城祷告，神要毁灭这两个城市，因为这两个城市罪恶很重。那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，希望神能够饶这两个城市。那当然最后的要价就是神说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城里面有十个义人呢，我就不毁灭这个城。那结果那个城里面没有十个义人，只有罗德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在神面前蒙恩，得以从脱离从天上来的烈火。罗德的两个女婿没有跟着他们一同逃跑，他们灭亡了。罗德的妻子在逃跑的途中没有听神的话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结果也变成一根岩柱。但是这里我让你重点让你知道，亚伯拉罕他为这两个城向神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他的根据是什么？他就知道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是抓着神的这个属性来跟神讨价还价的。那这两点其实在挪亚洪水这上也是非常明显的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神是审判全地的主。神用洪水毁灭全地，这个就表明神是全地的审判主，他是审判全地的主。那有的人说，哪里有那么多的水啊，而且有高山呢、啊、那我们中国的珠穆朗玛峰那么高，水怎么可能把它都淹了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你不要忘了，神是创造天地的神，你不用为他担心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水，那沿那么高的山，你知道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全地都是被水覆盖的，全地都是被水覆盖的，是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是就这样成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，神看着是好的。如果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，那神一定也能够再用那么多水把全地都淹掉的。他那个让水分开露出旱地，他也能够用水淹没全地。珠穆朗玛峰那么高，为什么那么高呢？是神让它那么高的。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科学的理解呢，珠穆朗玛峰不是一直那么高的，而且很有可能很久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就在海底的，就在水里面的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你要相信神的话，我说了，圣经的记载是没有错误的，你只要对神有信心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 挪亚那个时代的人都被洪水淹死了，这显明了神的公义，神定了他们的罪，神刑罚了他们的罪。但是同时呢，挪亚和他的一家却蒙恩得救，这个也是神公义的彰显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神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也是公义的审判者。神的审判有很多形式的，用洪水毁灭全地。挪亚洪水在人类历史上，那是人类正要到达一个相对顶峰时期，神公义的一次审判。那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看到神一直都在施行审判，对个人、对一个民族、对一个国家。神让亚干和他的一家灭亡，那是审判；神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被外邦人掳掠，那也是审判；神让巴比伦帝国灭亡，那也是审判。但是你读了圣经，我们应该受到提醒、受到警戒，就是神现在或者是将来会怎么审判我们呢？你要怎么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呢？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想每一个人至少都应该同意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每个人都会死。如果你说你不会死，那你就可以不相信这一节经文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死吗？得了癌症人会死，人不想活了自杀也会死，人老了寿终正寝那也是死。每个人死的方式和时间可能不同，但是每个人死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一样的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按照这节经文呢，要证明每个人都有罪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是从罪来的。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死，那他就是没有罪的。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死，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死是从罪来的。当神对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说得很清楚的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后来人违背了神的话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犯罪了，那人就要死，而且是立即死啊。你说亚当活了930岁了，那是肉体的生命。从属灵的角度讲，他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他们就死了，因为神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在他们吃那个果子的那一天那一刻就中断了，就破坏了，他们就不敢见神了，他们和生命的源头就隔离了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他创造人，他赏赐生命，如果你跟神隔绝了，其实你生命就不在你的里面了。那你就好像一个树枝从一棵树上砍下来，看起来还是绿的，还可以持续几天，但是生命已经不在它里面了，结局就是枯干，就是扔进柴当火烧掉。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因为罪与神隔绝，如果我们的罪不能够得到赦免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够恢复，那我们的结局一样的，就是灭亡。人人都是罪人，罪让我们与神隔绝，这个就是定命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但是最可怕的还不是死啊，他说死后且有审判，这个才是我们要思想的，这是我们才是要惧怕的。有的人说我不相信审判，只要我这辈子活得好就行了，死后要怎么审判我就怎么审判，我没关系。圣经称这样的人为愚昧人，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鸵鸟一样啊，你把头埋在沙土里以为就平安无事了。不，约伯记39章17节真的形容鸵鸟是很愚昧的，说神没有给他智慧，神也没有将悟性赐给鸵鸟。那我盼望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暂时为自己肉体的生命已经做了那么多的打算， 你为人灵魂做过什么呢？你思想过永恒的事吗？你要如何面对神将来的审判呢？那有的人说，有的人不信耶稣，他一生也过得很顺利，无灾无病，甚至飞黄腾达。那有的基督徒，我们敬畏神，敬虔度日，在世却常受困难，不是遭受政府的逼迫，就是被疾病折磨，死的时候可能还一贫如洗。是不是神不公平呢？神怎么不惩罚恶人呢？神怎么反而让那些义人受苦呢？那我相信慕道友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，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。那这样的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的。不过我劝你回去读诗篇第73篇，诗人也跟你有一样的问题，他也问神同样的问题。但是那个诗人他怎么明白这些问题呢？他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习为难。如果你只凭眼睛看，只看到今生，只看到这个世界的事情，那这些问题真的没办法解决的，很多的问题都得不到答案。但是他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如果你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那一切的事情都会有答案的。像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一样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神的审判还没有显明，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可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个时候一定会到。神的审判，神的审判有一天一定会临到的，而且他已经提早告诉我们了，他早就告诉你了。这是我们熟悉的最后审判的经文，在启示录20章11到15节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朝地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如果每一个人将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了，神按照你这一生在地上所行的审判你，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被扔在火湖里。那个比挪亚洪水全地的人淹死更加的可怕。圣经里面描写那个火湖是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人要在那里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。但是就好像神用挪亚洪水毁灭全地的时候拯救了挪亚一家一样，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也能够脱离那个火湖，不被扔在火湖里。他是讲，他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呢，那你就不会被扔在火湖里。就好像挪亚洪水的时候，你不在方舟里面，你就会被淹死。但是如果你在方舟里面呢，你就平安无事。那么当我们面临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名字在那个生命册上吗？你的名字怎样才能够被记在生命册上呢？那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很清楚的，就你要信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着，当我们如何去面对神最后的审判。刚才我已经让你看了这幅画，我觉得这一幅画的确是让人心动，也是心痛的。它没有完全，但是我相信已经让人的心很难平静。你可能已经看过很多人间惨象的图片，但是我愿你的心呢还是没有死的，你的心还是对别人的痛苦还有感觉的， 对将来的审判和苦难，你应该还有所敬畏。我不是要你想象挪亚洪水的时候那个悲惨的景象，那折磨你的想象力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想一想，人怎样才能脱离那个灭顶之灾，你人怎样才能够脱离神的审判。当那个挪亚洪水的时候，人怎么能够得救呢？你说你跑得快，你会逃命，你往哪里逃了？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没了，水比那个高山还高15肘，15肘是多少？15肘相当于7米啊！这最高的山它要高出7米。你说你会游泳，游泳能救你吗？你可能会拖延一点时间死，但那无济于事的。水势浩大，在地上150天。那海定说：“说我自己有船，我坐在自己的船上，肯定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”我告诉你，那也不能救你。洪水泛滥，水势浩大，你自己的船一定会翻的，一定会沉的。那你说，那人有什么办法得救呢？神的办法已经很清楚给我们讲，就是挪亚方舟。只有挪亚方舟里的人和动物得救了。挪亚方舟就代表神的拯救。为什么只有在方舟里的人和动物能够得救呢？不仅仅是因为挪亚方舟很大，不会翻船，而是因为挪亚方舟是出于神，是神让挪亚造的，不是挪亚自己知道将来会有大水，所以他事先准备好一只方舟逃命，不是，方舟是神指定的救法，神看顾和保护方舟里的挪亚一家，那个方舟才没有沉，才没有翻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救恩是出于耶和华，救恩是出于神的。当然挪亚造方舟，挪亚一家进方舟，都是因为挪亚相信神，他相信神的话，他相信事情会按照神的话发生，所以从根本上讲，是挪亚的信心救了他和他的一家。那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是讲得更很清楚了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是神告诉了他一个救法，那你就相信。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他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现在或者将来神的审判，你怎么能够脱离呢？神给了你一条什么路让你去逃命呢？圣经里让我们看到，现在得救的路就是信耶稣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。凡相信耶稣的人，神就因为耶稣的缘故赦免他的罪，并且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神儿子的生命，就是永生。信耶稣是唯一的救法，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你不能自己救自己，你也不能指望别人救你，只有耶稣能够救你。那这个是现在神为所有的人定的一条得救的路，就好像神当初为挪亚和他一家所定的借着方舟得救一样，现在你就只能借着耶稣得救。你现在造一个方舟，就跟2012年那个电影里面讲的，那不能救你，因为将来不是用水。你现在神给你清楚指明的得救的路就是信耶稣。有人可能想，挪亚洪水的时候那些人在水中没有喊救命吗？他们可能喊救命了，不过就向谁喊呢？谁能救他们呢？大家都要淹死了，谁也救不了谁。 那你可能说他们可能像挪亚喊，挪亚为什么就不把方舟的门打开，让更多的人进去呢？那上一讲我也跟大家讲，这是不能怪挪亚，因为方舟的门不是挪亚关上的，所以挪亚也不能把方舟的门打开。创世纪七章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上面的一节，最后的一句话，最后一节就是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。挪亚方舟代表神的救恩，救恩的门只有神能够开，只有神能够关，神开了就没有人关，神关了也就没有人能开。所以当神把挪亚的一家关在里面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再进去了。说那些如果喊挪亚没用的，那你说那些人他可能向神喊救命呢？如果有人那个时候在向神喊救命，神还会拯救他们吗？啊，这的确很难回答的。不过告诉神可能说太迟了 too late， 我给了你120年的时间，你们都不悔改离开罪恶，你们都不相信我透过挪亚传给你们的福音，现在你们喊救命了，太晚了。那有人可能说神不会这么忍心吧，他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？我盼望每个人在，我一直讲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不是神忍心，而是神的忍耐，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，希望人悔改得救，但是人就是不信。神不希望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得救，但是人就是不愿意神拯救他们，所以公义的审判有一天一定会临到人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太晚了。不过更准确的讲啊，按照圣经启示录16章你会去读，那个时候人不会喊救命的，所以我可以推测在挪亚方舟上没人喊救命，所以至少没有人喊神救命的。人不仅不会喊神救命，看到那么大的苦难那么大的灾难的时候，人不仅不悔改离开罪恶，反而会亵渎神咒骂神，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大的苦难？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启示录16章你会去读，神一而再再而三降下灾难，人受了灾的时候不悔改，反而是亵渎神咒骂神。其实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一点点，地震台风海啸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怪神了，很多人就骂神了，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？到了末了的时候，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人只会变本加厉，罪恶满盈，所以神审判人，人是没有借口的。神审判人的时候，人是无从逃避的。这不是讲别人，就是讲我们自己，你怎么面对神的审判，你怎么面对神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得救的机会不多了，离耶稣死里复活2000多年过去了，有一天得救的门被关上的，就好像挪亚方舟的门被关一样，神公义的审判被临到的。但是作为一个得救人，作为一个传道的人，圣经告诉你还有一点时间，还有一些机会，甚至现在就是得救的机会，今天可能就是你蒙得救的日子。约翰福音3章16到18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因为神派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路，耶稣就是挪亚方舟。现在你应该决定你要信还是不要信，你不要等到挪亚方舟的门关上的时候，水已经来了的时候，你再喊救命，可能那个真的就是呼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灵。但是神 早就给了我们时间，神现在还有机会给我们，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要让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你。